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在整卷书里头都告诉我们一个有关拆毁与重建的一个信息。那么回顾历史，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忘记神跟悖逆，那这个成为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借鉴，成为一个所谓的前车之鉴，过去的历史所发生的，那过去的问题是因为拜偶像，那么现在好像他们回归之后，受过了管教之后，他们已经不再拜偶像，但是真的是变相的。6月4号我们开始推动家庭施工，我们有第一个我们的家庭活动啊，放风筝啊，那么其实也在同一天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就在举行一个数以万计万人好几万人的一个所谓的双性恋的叫做骄傲大游行。因为这个骄傲大游行是连续四天一直到昨天，非常轰动，非常震撼。他们要标榜就是他们有自由，可以同性恋，可以多性恋就是都可以同时拥有。那这是另外一种的败坏，这是另外一种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他们的整个呼吁跟发动就是台湾也想推行吗？台湾现在还不能够那么自由跟合法吗？到以色列来吧。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呼吁很多去以色列是为了要去纪念或者是追想神的足迹，神在历史上在这块土地上所做的事。可是仇敌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你会看见今天很多教会在做的事情，神的国里头要做的事情，其实仇敌也大逆的大肆的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当我们今天在回顾当年以色列的历史，再来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是一场很大的浩劫。那这一场灾难或者这场的浩劫，耶利米先知基本上就是领受神的托付来宣讲这个有关要来临的这个对以色列的审判对，或者说应该说具体说对犹大国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浩劫。可是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大体都在讲这个灾难或者说审判要来到，可是每当先知一讲的时候，他总会在当中就透露了神真正的心。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经文我在说在这一段里头我们那天讲这个背景的时候，这一段的描述其实也是用诗歌的方式来描述。当用诗歌的方式描述的时候，讲述的不是一个将来的事情，讲述的是一个神的心情，神的感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感受的时候，首先我分三个点来看。第一个点就看到浩劫中的出路。那从第一节里头，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那整个他们要被掳，他们要被迁移，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家园，他们要失去他们所有的，他们要被掳到一个外邦的国家，成为一个好像为奴的一个这样的生活。这是他们的历史所应该说不能忘记的，他们的祖先怎么样曾经在埃及为奴，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一个牛奶以蜜的一个丰硕一个可以在这里生产在这里安居的一个地方。可是你们将要被迁移。那这个事情，可是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透露了，其实你们可以不必被迁移的。那所以就是在宣告事实的同时，神把内心更深的一个的动机或者他最终的目的表达出来。所以关于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他是透过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已经发出，而且表明了大局已定就是没有改变的机会。可是内心的深处他却透露了一丝他真正神父神里面真正的那个想法。他真正的想法就是要他的百姓悔改，免于祸患。 所以意思说降灾祸行审判，这不是父神原本的心意。好，他原本的心意，你想象，如果你说他是神，哇，好像他是一位至高伟大啊、全能公义的一位神。可是他是父，如果他是父的话，他如今是站在一个父亲对孩子们说话，眼看着孩子们要遭难、要受辱、要受苦，这是他盟约当中所亲爱的儿女，而这些儿女将会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当中有一幕情景是，这些巴比伦来的时候，就是他们要被带上一个那种好像放在牛的肩上啊、的那种的轭，就是把他们好像挟制住了，然后就这样子被牵着哦，要把他们这样牵着去到巴比伦。啊，你可以想象，他们可能骑马，他们可能是坐车，可是这些人是被套上那个鸭、那个轭，然后好像牛这样子，是牵着，就是这样一路要把他们牵到啊巴比伦去。当中老的、弱的，那些有疾病的，怎么样呢？牵着牵着，你们看你能够走多少？你想象，如果你是自由的走，走累了就休息，那恐怕还不容易走那么远，更何况是如果是这样被牵着走。那么其实耶利米要向他们宣布的，也就是神已经看到你今天你想象一下、哦、今天你有你所爱的孩子，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要被套上一个刑具，然后被牵着啊，从这边要牵到泰国去啊，就这样子，如果那个马跑快，那你就要跟着跑快，马慢慢走，你才有的慢慢走，喘气。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是这样子的事情要发生，当中有多少人可能就会死在路上，有多少人可以坚持走到那边的，那往后的日子将要怎么过？你原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你将要面对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是那个父亲，你要做这件事是因为他就是不认你做父亲，而且他认别人做父亲，而且你已经告诉他了，他还是不肯悔改。所以当你宣布说这样的事情将要发生，可是当你在宣布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内心深处巴不得孩子，我不想你看到你受这样的苦，你可以不必受这样的苦，是有出路的，是有出路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天父就是用这样的心来对他的百姓说话。然后第二个就看到悔改要有行动。这一段我们可以从好几处的经文，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其实这里给我们看到悔改的行动。悔改要有什么行动呢？首先第一就说到回转归向神哦，在第一节那边所说，以色列你要就是你要回归，你要回转嘛，就是这个回转是怎么样呢？就是除掉你心中的偶像。那除掉偶像，当然对我们而言，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也许对基督徒来说，真的我们都已经不再拜偶像了啊。过去我们的背景有拜偶像，可是如今我们都不拜偶像的。可是就像以色列民今天不拜偶像了，可是他们却换了一个方式。现在所谓的以色列民当中，有70%的以色列民，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再加上就不晓得，或者不承认神，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看他何等的可悲。我说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有其中，但我们的导游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所以他所介绍的、分享的都很好。可是去到一个独立广场，那边是需要当地的一个导游来讲解有关以色列独立的那个历史。所以当讲述整个历史的时候，当讲述到那个所谓的当时以色列一宣布立国的那一刻，立刻周边6个国家要来攻打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然后他没有讲出一个具体的过程是什么，他只讲出一个最终的答案。他说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今天我仍然可以站在这里，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女子这个导游，她当时她说我可以站在这里的时候，她说这个就是一个奇迹。那她就结束在这里，整个讲解很精彩，可是她结束在这里。过后我就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我要跑去问她，我就跑去问她说，那为什么你没有把答案讲出来？她说什么答案？我说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I don't know， 我就说，难道这不是神吗？你看不出这就是神的作为吗 ？I don't know， 他只能够回答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哇，我就想，因为先前我们就听到我们的爱主的导游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当中已经有70%如今已经不认识神。果然看到这个人的回应是。完全没有把神放在里头，他们讲神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从他们的国歌，从他们的立国，他们为什么会立国，其实他们都回到神的应许里头。可是我们看见以色列新的一代却是这个样子，所以回转回转。所以今天当我们的心中有别的取代神的时候，正如诗篇所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今天愁苦的加增是因为我们用别的比神更重要比神更优先占据我们的位置的时候，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要回转。所以神的教会神的百姓，那我们我一直在思想一个东西，我们的教会多少人，我看那些稳定出席，就是说可能有在小组或者是都经常出席的大概有超过400人的。可是我们的场地明明只能够坐100多人，两场也只不过200多人，三场也只不过300多人，而且不是每一场都满嘛。那意味着说每一个礼拜其实都有超过100人是轮流没来的。没来当然如果是公干啊出外啊好像赵芳一没来聚会就是因为他在日本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可是就是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当中有人是因为太多世界的牵扯就能够把神放在有空才来，那恐怕这也是耶利米先知要提醒的。今天我们要转向神，转向神，否则的话祸患灾难，我们所不知道的灾难是会紧紧的抓住我们。所以这是悔改的第一个行动，悔改的第二个行动是向神立约嘛。第二节这边说，你要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你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那这边说到用诚实公平公义来向神起誓，其实这个我想我们用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跟神立约嘛，用全心诚心真心的跟神立约。这个立约就是说，神啊，我知道我过去被世界抓住走世界的路不好，所以我现在要回转，我要再次的跟你立约。我想我们多少次是跟神立约，我们可能又软弱了，但是不怕，重新立约，我们重新用诚心对神立约，因为只有最真挚的心向神立约，这才是蒙福的路。甚至蒙福到一个地步众人都会看见，哇，你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有福的人不是他离神很远，有福的人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来依靠神，这样的人是称为有福的人，蒙福的人。那么悔改的第三个行动是，这边说到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你要开垦你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我对照了不同的圣经译本，还是这句话，那我就一路祷告，神啊，到底什么意思？开垦荒地，就当地荒凉了，所以你要去开垦，那这个就跟这一段经文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要撒种在荆棘，难道他们真的看到那边有荆棘就撒种在荆棘吗？很显然不是这个表面的意思。所以当我看到整段经文，这个经文的上下其实都在讲你的心，你的心，你要从诚心的悔改，从诚心的立志。所以这里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应该也就是指作这个荒地是指作人的心田。就当人的心田里头没有了神的道，没有了神的话的时候，其实它就成为一个荒地， 就像一个坏的泥土。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好土才能够接触才能够撒种，才能够接触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果实来。所以就看到这个荒地，就是如果这个心田没有神的诫命，容不下神的诫命，这一个心田就好像荆棘，你再栽种什么都没用的，你的撒种是没用的。所以就是重新开垦我们的心田，我的心啊，你要认定神的话，我的心啊，你要渴慕神的话。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渴慕神的话，我想这也会是变成一个荆棘，一个荒地。所以要重新的开垦我们的心田。所以这是第三个悔改的行动。第四个悔改的行动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嘛，那边说到你们当行割礼，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会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够熄灭。那你看到当神在讲这些很严厉的话的时候，其实他还是话中带着一个出路。就像今天当一个人在骂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改啊，你要悔改啊，你要什么，其实还是带着一个，我还是给你一个机会，有一个出路的，你要改变，你就是要改变。所以这里所说的割礼啊，心里的割礼啊，灵里头的一个割礼。所以你想象行割礼，为什么神在这里用割礼呢？对孩子八天的孩子来行割礼，孩子完全不知道哦，是父母在替他行割礼。可是今天如果神说亚伯拉罕你要行割礼哦，你家中的人都要行割礼，马上就要想到哈，什么是割礼哦？割礼是要在男性的生殖器官的那个包皮把它割掉啊？怎么样割掉？就是用刀割掉咯。当时他们是用一个磨得很利的石头，那你想象，只要割一个皮啊，割你身体的皮，会流血啊，会痛啊。所以对一个大人来说，要行割礼是要面对一个付代价的痛。可是这个痛就要表明说，你要从心里面要除去心中的这个污秽啊，心中的这些的败坏啊，就是要行这样的割礼。所以这是表明分别为圣。所以灵命的割礼，今天悔改很长也不是无痛无痒的，悔改是要放下神不喜悦的啊，放下哇，这个我的几十年的嗜好嘞，哇，这个是我最宝贵的，这是我最珍爱的，要放下。所以割礼会牵涉到就是为神放下，如果那个取代了神，占据了我们心中的地位。然后第五个是说到第五节这边说，你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去，我们好进入坚固城。那这里看到吹号召集要进到一个坚固城，哪里是坚固城？你看到如果没有神的保护，哪里都不是坚固城。你的墙可以围得多高吗？可以多坚固吗？都不是的，如果不是神的保护。所以当神说你要吹角召聚，所以吹角召聚，我想这是一个行动，吹号角然后召聚进到所谓神的坚固城，进到神的坚固城。我就想象这个行动是有点像说，好像我们全部在外面，可是在这边吹号的时候，哇，我们全部都进来，进到神的这个坚固城。然后第六样所说的就是，应当向西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我也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下面跟着说，因为必要使灾祸和大毁灭从北方来到。这句话我也是读了很多遍，后来我发现这个话应该是要停在应当向西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就是我们要做这件事，否则的话后面所说的这些灾难就临到了。所以你会看见竖立大旗是什么意思，我们时不时都在新加坡看到一些地方竖立大旗，因为那边有一个庙宇哦，他们要办一些什么什么庆典，然后他们就会在周边竖立大旗。所以当他们一竖立大旗的时候，表明什么？这是我的范围，我的领域，哦 ，my territory， 就是好像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就进到我的领域了。 这是我所管辖的。其实树立大旗在表明这个。所以当神的大旗被树立，好，我们当中很多旌旗，所以当每个旌旗被树立的时候，表明什么？这是神的范围。所以你吹号召集来到神的坚固城，是神在那里树立大旗，这是原本神要的。可是当神的百姓不愿意这样子的悔改回转的时候，不愿意走这一条出路的时候，其实就是下面所说的祸患。所以今天的经文第三个部分，其实我也不想说太多，就是因为子民战争即将来临，就是其他的经文所说的都是形容那个战争很快的，从北方要来的，好像鹰啊，好像车啊，速度很快啊，他们来到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当这一些的话一路都在说的时候，我们看其中一节就好，十九节，神所表达的，透过先知所说的，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够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看见，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你可以想象，就像说那个从巴比伦来的千军万马，那种哇喊啊喊啊哇杀啊那种的声音，已经好像你已经听到了，就在不远的地方，就快要到了了。就想象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神透过先知所表达的，我的心，我的肺腑，我何等的难受，我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将要这样子被套上那个套，然后就被牵着带到巴比伦去的，这样的事情就快要发生了。所以你看，当神一路透过先知在呼喊的时候，他一路在表明他的心多么的难受，因为就好像我们何忍看到我们的孩子这样子来受苦呢？所以神在表达，就像我们的人生，每当遇到四面楚歌、走投无路，或者所谓的屋漏偏逢连夜雨、水急又一挡头风，就是好像没有路了，这是一个绝境了。可是在这一切的绝境的背后，神在告诉我们有一条出路，有一条出路。什么时候回转？就是回到那个出路，有一个新的出路，就是人一回转，就是来到这条新的出路。所以今天整章的主题对我来说，神说有一个出路，就是出路，就是只有当我们回转就有这个出路。那我们只能够呼喊，只能够，我们首先要在这个坚固城里面，我们首先要在这里树立大旗。可是当我们吹号的时候，我们现在在预备的不是像当年耶利米，可是我们也扮演耶利米的角色。我们今天在这里呼喊的，在这里所分享的，我们也透过网上，透过晨祷，可以让这个信息继续发出去的，是因为我们今天继续要吹号，我们今天在这里树立大旗，因为在神的殿中这是一个坚固城，也意味着说什么？因为末后的审判也快要来到，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出路。世人啊，神的儿女啊，都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回转，回到神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也愿意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